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修补美法关系，拜登和马克龙再次通话。炸弹气旋来袭，恶劣天气将会持续威胁美国各地。哥伦比亚头号毒枭落网，美国曾悬红500万美元捉拿。佩洛西暂不表态，是否继续争取连任。美国官员表示，北京滥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限制台湾。美国驻日大使谷纳言表示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协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0月22号再次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进一步修补因为美英澳潜艇风波所带来的美法关系冲击。两国同意将会在印太、非洲和欧洲等领域加强安全合作。上星期五，白宫和法国总统府在当日同时发表声明，讲述了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情况。白宫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在确保美国和北约互相协调的同时，强化和扩大欧洲防务的努力。因为拜登和马克龙还计划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晤。白宫在声明中亦都提到，拜登期待会晤马克龙，以便继续对话，推动美法之间很多领域的合作。9月15号，美国、英国和澳洲宣布成立三边防卫同盟 AUKUS。之后澳洲就取消了向法国购买13艘常规动力潜艇的合同，转而向美英购买8艘核动力潜艇。该事件引起法国方面的不满，随即召回了法国驻美驻澳大使，令美法关系一度紧张。由这个星期开始，一连串的恶劣天气将会威胁到美国西部各地。由于炸弹气旋在整个西部的大雨中加强火力，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更加强势侵袭。刚刚受山火蹂躏的北加州一片汪洋，多处都发生土石流。三藩市地区就吹起强风，沙加缅道出现多处停电，而且同炸弹气旋相关的威胁仲唔止系咁。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汉福德国家气象局的预测，内华达沙漠将会有几英尺的积雪，最大雪天气将会在星期日晚到下星期一发生，预计恶劣天气将会迫使道路封闭，造成重大旅行延误。在海拔5000英尺以上的地方将会最为严重。此外，国家气象局还在加州中部和北部的大片地区发出山洪警报，这些地区将会有3至6英寸的暴雨，局部地区会超过10英寸，并且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岩石倾泻，预计大雨将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一。哥伦比亚总统伊曼杜克在星期六宣布，别名奥托尼尔的通缉要犯达尼安东尼奥乌苏加已经落网，今次是自从哥伦比亚毒枭巴布罗埃斯科瓦尔死后，该国对毒贩活动的最大打击。臭名远播的埃斯科瓦尔在1993年12月身亡，据报他的贩毒集团在极盛时期垄断了美国可卡因走私量的 80%。 针对哥伦比亚目前的头号毒枭奥托尼尔落网，杜克总统在一个广播影片中说，今次是本世纪对我们国家毒品贩运的最大一次打击行动。只有20世纪90年代巴布罗埃斯科瓦尔的跨台事件才能够同今次的打击相提并论。杜克亦都提到，有一名警察在今次的行动中殉职。而早前哥伦比亚曾经悬红最高30亿比索，合计大约80万美元，以获取有关奥托尼尔下落的情报消息，而美国政府就悬红500万美元捉拿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日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回避关于他会不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寻求连任的问题，并且拒绝对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之后仍然是众议院多数党，是不是会寻求连任众议院议长表态。现年81岁的佩洛西在1986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他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曾经出任众议院议长，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议长，并且在2018年民主党获得众议院控制权之后再次出任众议院议长。但是当时他曾经表示， 他将会只是出任两次众议院议长。他在2019年还曾经肯定过这种讲法。佩洛西24号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被问及会不会在中期选举寻求连任的时候，他笑笑口反问，你认为我应该在这里跟现在作出声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或者我应该先跟我家人讨论一下再回答你的问题。在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接纳中共的2758号决议将会届满50年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近日表示，北京政府正在滥用该条款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内的所有活动，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恰当的。国务院东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日前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讨论中指出，美国认为台湾是国际社会之中一个有价值的拍档和良善的力量，台湾被排斥在联合国体系之外，令所有的联合国成员都受到损失。对我们来说，那是因为中方不当地使用2758决议阻止台湾的有意义国际参与，那是令国际社会无法获得台湾提供的价值和贡献的阻碍。华志强指出，目前北京政府的一些做法尤其过分，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所高中提交了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申请，但是因为在该网站有关台湾的名称问题而导致申请资格不被认证，那是一个显明的案例。美国一直积极鼓励各国成员一起共同关注并且支持台湾在联合国体系中所有的有意义参与。美国驻日代表大使谷纳彦在星期六出席了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经营的富士山会议，力挺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并且强烈反对中共加入该协定。中共是在今年9月16号申请加入，而台湾就是在9月22号申请加入。据日经新闻网报道，谷纳彦星期六通过视像出席富士山会议的时候，在会上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协定，但是反对中共加入。他提醒 CPTPP 委员会在考虑申请国的资格时候，应该考虑中共的非市场模式和经济胁迫对全球劳工与及企业造成的伤害，以及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任的成员国，而且台湾坚定拥抱民主价值观等事实。星期六当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亦都出席了该论坛。他在论坛上表示，日本不会放弃民主、法治和自由贸易等价值观，并且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星期日再次敦促平壤参与谈判实行无核化。美国特别代表金盛说，平壤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令人不安，不利于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但平壤截至目前回绝了重返谈判桌的提议，并指责华盛顿和首尔声言外交解决问题，同时却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令到紧张局势升级。上个礼拜四，朝鲜表示美国对朝鲜进行的潜艇反射的弹道导弹试验反应过度，并称那一次试验是自卫性。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朝鲜进行了多次导弹试验，那些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对它的制裁规定。金盛重申华盛顿对朝鲜没有敌意。韩国的核问题特使则表示，他和美国特使严肃讨论了首尔提出的正式宣布结束朝鲜战争的提议。从1950年延续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告终。韩国官员认为这个宣布是一个友善姿态，有助于启动谈判。哥伦比亚政府24号宣布，将把别名奥托尼尔的哥伦比亚头号毒枭乌苏加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根据军方表示，50岁的奥托尼尔是在23号的一次丛林行动中被捕，当局出动了大约700名便衣干员以及18架直升机，成功缉捕奥托尼尔。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莫拉洛说， 从哥伦比亚走私的古柯碱中，有近 30% 是透过最大贩毒集团，所谓的海湾帮，而这个集团就是奥托尼尔所领导。奥托尼尔是哥伦比亚的头号通缉犯，美国亦悬赏500万美元捉拿他。哥伦比亚总统杜克23号表示，这个是哥伦比亚史上对贩毒集团的最大痛击，可以同墨西哥毒枭矮仔古兹曼落网相比。古兹曼曾掌控全球最大的毒品帝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走私超过155吨古柯碱到美国。古兹曼被引渡到美国受审，2019年遭到定罪，目前在美国监狱中服务期徒刑。中共军机绕台频率升高，两岸情势日渐紧张。澳洲国防部长杜登24号接受澳洲天空新闻台专访，杜登表示，中国过去几年来对台湾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在过去六年，澳洲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都在关注此议题，而从中国对待香港的方式看来，显示中国已决定要进一步对付台湾。杜登表示，澳洲和美国有长达70年的盟友关系，若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要怎样反应，澳洲都会同美国共同进退。他强调，没人希望冲突，但这个问题要交由中国回答。杜登四月间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亦都曾指出，中国同台湾爆发军事冲突一事不应该被低估，澳洲对此有高级别的准备，但与此同时，澳洲仍会同区域盟邦合作，尝试维持和平。因应 COVID-19 疫情肆虐，美国大规模接种疫苗。美国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24号表示，适用于5到11岁孩童注射的疫苗预估将可以在11月上旬提供，年底前就有很多儿童可以完全接种疫苗。白宫22号敦促美国所有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人都去接种加强针。上个礼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建议接种疫苗加强针的适用人群名单作了更新，在令人有高风险患上 COVID-19 严重医疗状况一栏中加入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两项。在过去一周内继续强迫所有医护人员、教师打疫苗之后，纽约市政府又进一步要求所有的警察和消防人员等公务员接种疫苗，否则他们就将失去工作，而且下一步政府还将强迫公校系统中两岁以上儿童亦都要打疫苗。10月23号在纽约市医疗自由集会，则在纽约市政厅公园东侧举行了一个名为《我们人民不遵守》的集会，反对强制施打疫苗。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将在11月听取有关德克萨斯州禁止怀孕6周后多数堕胎的法律的口头辩论，在此期间允许这一部法律继续有效。美国最高法院22号星期五宣布，将从11月1号开始听取此案的口头辩论。此案涉及联邦政府是不是可以就这一部反堕胎的州法起诉德克萨斯。美联社报道说，自从9月生效的这部德州法律将州内的堕胎数字减少了 80%。堕胎服务提供者请求法庭宣布暂停执行这一部法律，但是被法庭驳回。美国司法部随后针对这一部法律提起诉讼。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联邦地区法官罗伯特·皮特曼做出了赞同暂停执行法律的裁决，但是两日之后，由于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推翻了这项裁决。除了德克萨斯州的案件外，美国最高法院12月将审议是不是维持或推翻密西西比州一部禁止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律。非洲国家苏丹疑似发生军事政变，苏丹的三名政坛消息人士表示，苏丹内阁成员和亲政府党派领袖今日多数已遭到逮捕。苏丹资讯部25号表示，逮捕多名官员和部长的幕后黑手正是军方。资讯部在 Facebook 上发布声明说，过渡主权委员会的文职官员和过渡政府的多名部长加以被军队拘留，并被带往不明地点，全国网络服务都被切断， 连接首都阿土木的主要道路和桥梁亦遭到封锁。法新社记者和路透社目击者说，数十名示威民众聚集在首都街头抗议政变，还放火焚烧汽车轮胎。阿拉伯电视台报道指出，传出军事政变消息之后，阿土木机场已经关闭，国际航班暂停起降。苏丹自独裁者巴籍尔2019年4月落台之后，同年8月民人官员同军方开始分享政权，之后双方冲突不断，苏丹亦一直无法顺利转型为民主政体。